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0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文章，难中我学会按真善忍做好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1日。回首20年，大法弟子风风雨雨，历尽艰险。艰难中我们能走过来，是因为我们有师父，有真善忍，有大法在。回想当初最不愿听警车呼叫，最不愿听警察叫门，最不愿听劳教所里那噼里啪啦的电棍响。艰难中经历的那一切的一切，也不过是消去业力，净化身体，升华境界，成就大法弟子的威德，催我们尽快返本归真。迫害中遭遇家庭磨难。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我怀着对政府的信任，怀着真诚，来到了北京，准备到信访办反映实情。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按真善忍修心向善做好人，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真善忍是普世真理，可是还没走到信访办，就在天安门被抓上警车，最后送回当地非法劳教2年，解除劳教回家后，婆婆丈夫坚决不让我回家，怕影响家庭的后代前程。我带着女儿无路可走，只好离婚。后来经同修介绍，与一位同修结婚。丈夫有70多岁的父母和一双儿女，来到这个新家，因为自己是大法弟子，一心想要做好，让一家人高兴，从而证实法。可是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始终搞不好，总是矛盾重重。当时不会修自己，不会向内找，有了关，有了难，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修得很是艰难，心里总是很苦，这可怎么修啊？抱怨心，气恨心越积越多，过关中常常守不住心性，于是和丈夫经常争吵，争对错，老是觉得自己有理，总觉得是丈夫的错。时间过得很快，公公婆婆越来越老，公公病了，卧床不起，需要喂饭，婆婆还多病。我和妯娌以及两个大姑姐商量怎么伺候公婆，两个姐姐说不管，妯娌又在城市，我们的生活压力很大，我对两个大姑姐生出了不满。那时我真后悔，我不慎重选择了这个家，遇到了这么难伺候的公婆和不通情达理的大姑姐。柳暗花明。后来我看到了同修的交流文章，看到了同修真修实修，看到了同修按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向内找，我如梦方醒，找到了差距，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原来我做好的背后有求回报的心，有愿听表扬，愿听好听话的心，没达到愿望就生出来抱怨心，气恨心，争斗心，还有非常强势的党文化，比如总是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自我自私等等。我想只有多学法才能真正的改变自己，去执着心。我开始大量学法，从心性上修自己，不再看任何人的不足。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善者慈悲心常在， 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只用法来要求自己，而不看别人如何，用真诚的心去为别人着想，做什么事，说什么话，看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当然，这是需要放下名利情的，需要慈悲的胸怀。当真的放下自己，完全为别人好的时候，我感觉到了真正的幸福和快乐，我也真的体会到了，无论遇到什么事、什么关、什么考验，都不能产生邪念，要用正念加持对方，都要守住心性，保持一颗平静的心、祥和的心态。我默默地要求自己做好，不再怨恨两个大姑姐，对公公婆婆尽量让他们满意，多为他们着想。婆婆很是感动，婆婆90岁寿终，从此我休去了对两个大姑姐的怨，热情地招待他们。我们修炼人没有敌人，我从此发自内心地去尊敬他们，不再计较过去。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过年让儿子去看望他们，后来给老人立碑，两个姐姐要拿钱，我和丈夫商量说，咱们不要姐姐的钱，姐姐年纪大了，自己留着花吧。我每每与两个大姑姐相见，个个心情舒畅，其乐融融，真是福光普照，礼义圆明，是真善忍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幸福。月子的风波，丈夫的儿子干活没劲，特别是扭腰后不能出大力气，我妯娌两人商量着，干脆让他学技术，念个技校。嫂子在石家庄住，让他帮着找了个技校，念了几年，毕业后运气真好，找了份好工作，工资也高，给儿子办了婚事。2017年儿媳怀孕了，我很高兴，给儿媳1000元买补品，随后准备生小孩要用的东西。月子期间，我抱孩子做饭、搞卫生、洗尿布，孩子一天天长大，很可爱。可有一天，儿子一反常态，大闹一场，说我一无是处。我当时不知所措，搞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是不是做错什么了？但我更清楚地知道，这是考验我。我守住心性，不动心，依然对他们好。我又打了电话给丈夫，让他问问儿子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告诉我，我可以改正。丈夫问了儿子，原来是为他大娘的房子的事，是他的误会。可是丈夫很生气，因为他看到了我为儿子一家尽心尽力，花钱不在乎，处处伺候周到，给他们吃的用的从不小气。儿子不应该跟我大闹一场。我说这不是事儿，是让我提高心性呢，是考验我，也是考验你。儿媳在月子期间应该让她调养好，我的心很平静，无怨无恨。后来儿子给他父亲承认是他自己做的不对，说人家辛辛苦苦，日日夜夜为我们操劳，我不应该对人家那样。实话说，我能做到这一点，我从内心非常感激师父，感激大法，教我学会按真善忍做好人。借钱。2019年正月，丈夫的女儿要做生意，要我帮忙借点钱，多少随便。我毫不犹豫凑了3万元钱，因为看到孩子急用，我打电话让女儿拿去做买卖，我很真诚，也很坦然。女儿感到了我的真诚，说，妈，我给你们利息。我说不用给，那么用吧。我拿出一个护身符给女婿，我说，你们要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会平平安安，生意好的。女婿接过护身符放到钱夹里，很珍贵的样子，高兴地说，天天念，天天念。后来听他们说真的是天天念，我很是坦然，再没有了求回报的心。女儿女婿更加关心我，理解我，经常从城里买回很多吃的喝的，还常常给我买衣服穿。我和丈夫的女儿关系很融洽， 真是大法给了我纯净，给了我善良。非法抄家。2019年5月31日早晨7点多钟，有人敲门，我问是谁，说是公安局的。我问有什么事，他们说开门吧，检查安全。我说我家很安全，不用检查，拿出你们工作证，我要做记录。他们强行把门打开进屋，乱翻乱抢，开始抄家。我大声喊，乡亲们啊，快来看看吧，抢东西啦。乡亲们赶来，你一言我一语。一个妇女说，还是这个人们，执法轮功弟子，心眼好。有的说，村里老有丢三轮车的，你们不管，管法轮功学员可有劲儿了。有人对我说，走吧，别被抓走。我顺势走了。6月18日，村里举报，把我抓走，送进石家庄第二看守所。进去后要体检，我不配合，他们强行体检，而且在体检单上直接代替我签名。第二天6月19日，公安局非法审讯。我问他们，我到底犯了什么法，他们始终没有回答。第10天检察院非法审讯，我又问他们，我犯了什么法，为什么把我关到这里，他们没有回答。我说我知道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任何法律法规条例都不能违背宪法。法国记者采访江泽民时，江顺口污蔑法轮功是某教，后来人民日报跟风也这么说，但这都不是法律依据，法无禁止即可行。而且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是正法。而且我还知道政府划定的14种邪教没有法轮功，我还知道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当初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2011年对法轮功书籍的禁令已废除，网上可搜索。我还知道在我的家人都不在的情况下，搬梯子翻墙入户抄家是属于偷窃行为，警察是执法犯法。我还知道作为派出所村干部根本没有抄家的权利，是自己扩大权利行为是犯法。我还知道法律上有终身责任制，谁造成的冤案终身负责。你作为执法单位可要掌握公平，维护善良，会有善报。我还要告诉你们，今年祝2019年6月17日，英国伦敦独立人民法庭已经公布中共活摘器官已形成事实。当时27位证人，中共已构成了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美国川普政府已作出决定，制裁中国迫害法轮功的人。许多民主国家也站出来支持此决定。检察院的人回去后退卷给派出所。第13天，丈夫的女儿电话中问派出所所长说，我妈这是怎么着了，我妈什么时候回家，我们准备去接。所长说，你妈的事还没有调查清楚，可能要判她。女儿说，我妈偷了抢了，干了什么坏事了，犯了什么法了，我妈不就是要练功做好人吗，凭什么判她。接着把电话放下。孩子们表现很正面，追得很紧，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们正念加持下，15天放人。派出所说他们要接我回家，女儿说我们亲自接我妈回家，派出所无计可施，孩子们平平安安接我回家。我回家后，乡亲们见面就问挨打没有，我把经历说给他们，从我家抄走很多东西，但我并没有犯法，想判我刑够不上法律。乡亲们都说只是练功又没干坏事，不该抓你，有的还说该让他们赔偿损失。找回昔日同修，我的二姐和三姐几年也不去练功点，也不放弃，也不进来，真让我担忧。2019年2月，我下决心，今年第一件事就是找他们回来。怎么办呢？心中一亮，智慧来了。晚上我用电三轮车拉着我们村2个老年大法弟子，直接拉三姐到二姐家学法。 我们共去了三个晚上，两个姐姐感动地说，二十里路你们来又是晚上，太不方便了，你们不要再来了，我们以后到大炼宫殿去。果真他们真是去了大炼宫殿，天天到，状态悟性都很好。我真心地祝愿他们走好以后的修炼路，我真心地为他们俩添正念。这两个同修很精进，也走入了救众生的行列。是师父是大法给了我真善忍的力量，我才能做到这一步。是邪恶的迫害使我的生活变成了这异样的复杂，企图毁掉我修炼的意志。是大法的威德给了我心性的升华，从污浊中摆脱。真是感谢大法，感谢师父教我学会了真善忍，做好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自己去掉妒忌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1日。我是一个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虽然得法很早，但在修炼上很不精进，有许多执着心未去。我下定决心要实修自己，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我有一个很强的执着心，妒忌心，不是妒忌比我修得好的同修，相反，那些同修我会很尊敬，很佩服。我是妒忌我认为修得不好的同修，看不上他们。我身边曾有这样一位同修，我们开始就在同一个练功点练功，彼此非常了解。此同修在常人中时，就是那种能说会道、八面玲珑、善于喜欢奉承人的人。虽然走入了修炼，但骨子里形成的顽固的人的观念与执着还没有完全去掉，时不时的还会表现出来，并且他的怕心也很重，岁数不大，却一直不敢学电脑、上明慧网。后来他当上了协调人，仿佛一下子修得很高了，说话的口气也不一样了，经常是盛气凌人的指导别人修炼的口吻，并且在我面前也摆起了领导的架子，给我派起活来了。我的心里立刻不平衡了，妒忌心马上就起来了。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个人在单位里，他觉得别人都不如他，他干什么什么行，觉得确实了不起。他自己心里想着，给我个厂长、经理我都能当，给我更大官我也能干，当个总理我看都行。领导也可能说这个人真行，干什么都行。同事可能也都说这个人真行，有两下子，有才能。可是在他们班组里或者他们同一办公室里有个人干啥啥不行，什么也拿不起来。有一天不能干的这个人却被提了当干部，没提他，而且还当了他的领导，他那心里就不平衡了，上下活动，愤愤不平，妒忌的不行。几乎是一模一样，对照师父的法，明明知道是应该去我的妒忌心，不让人领导的心，瞧不起别人的心，逆反心等等，可就是放不下。对其指派的我认为不在法上的事根本就不配合，不在法上的事不配合是对的，但我的心态不对，不是修炼人的心态。后来干脆就对其远离，根本就不受他们的协调指挥。反正我自己觉得自己什么也能干，上网、下载、刻录、制作镜像、文档编辑、资料打印、散发、装系统等，除了不会维修打印机、电脑之外，凡是正式大法需要的，我都会去学、去干，所以自己觉得根本就不需要他们来当领导。从内心深处对他们那些只会当领导指派活而具体的救人的事自己一点都不干，安全留给自己，危险留给别人的做法，还是一万个瞧不起。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多年，可以说我就没有真正实修。人在修炼的队伍中，心却在法之外。我知道自己实在太差劲了， 下决心要好好修炼了。今年有同修安排我去一个长期处于病业的同修家学法，我又遇到了这位同修，我觉得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想实修的心，特地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个修炼的环境，我要珍惜这个机会提高上来。学法时我看到同修双盘坐姿端正，双手恭敬捧书学法，我很受震撼，这正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虽然我能双盘学法，但腿一不舒服就拿下来了，不想坚持，并且腰也不能挺拔地坐着，坚持不了一会儿就弯下来了。我暗下决心归正自己，尽快提高上来。从那天开始，只要一学法，我就双盘上腿，直到学法结束。中间腿疼时，我也咬牙坚持着，不拿下来。没想到我竟然轻易地就突破了双盘3个小时的大关，并且我觉得双盘学法对我学法入心很有帮助。我由衷地感谢同修，感谢师尊的巧妙安排。对于同修的种种执着，我也放淡了，只看同修的长处，不看他的短处，用宽容的心态包容同修，同时也在找自己，他爱奉承人，是不是自己也有爱听好听话的心。我觉得不知不觉中，我心的容量在扩大，不再执着同修的执着，不再看不上同修。如果时机成熟，同修能接受，自己心态很好很祥和时，可以善意地与同修指出他的不足。也许是心的容量有所加大，晚上做梦，我梦到自己排出了很多肮脏的东西。向内找，实修自己，师父让我体验到了修炼的美妙。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场磨难后以法为师，坚持实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9日。2013年，我在超市门口发放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非法拘留10天后，由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片警和我老伴儿把我接回家。原本宽松的修炼环境一下变得紧张起来。老伴儿阴沉着脸说，你给全家人丢脸了，你得为这个家想想，以后不能再练功了，我们不想被警察打扰。女婿陪着女儿在一旁抹眼泪，当时的气氛很压抑，我感到很无助，我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这时我想起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的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多么艰难，你都要想到你是个修炼人，你都要往前走就行，就是这么做的。我整理了一下思维说，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修炼法轮大法不违法。自1999年至今，法轮功被迫害已经10多年了，依然有那么多坚定的法轮功修炼者，还不断地有新学员加入进来，并且弘扬全世界。法轮功没有扰乱社会治安，也没有对人民造成伤害。法轮功教人修炼真善忍，做好人，造福人类，福祉社会，没有错。这说明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错误的。我以前身体不好，患先天性心脏病、妇科病、肠胃病、美尼尔氏综合症，有的病医院都治不好。因为身体不好，脾气也越来越不好。练功后，很快所有的病不治而愈。我从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到今天，无病一身轻，没吃过一片药，
脾气也变好了，家庭和睦了，这些咱们全家人都能见证。江泽民搞权大于法，利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贪污腐败，治国治党，颠倒了是非善恶，凸显了中国法治的黑暗，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大法弟子发资料讲真相，是为了让人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是普世价值，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师父清白，实正邪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从而使世人得到救度。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们只有感恩的份儿，坚决不能做欺师灭祖的事。女儿止住眼泪说，妈妈，您的变化足以见证大法好，可是当前的形势让我们为您担惊受怕。您不在的这十天，咱家像塌了天，爸爸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愁眉苦脸的，自己开车去看守所两次都不让见您，只好给您存了200元钱回来了。好不容易等到该接您回家了，接到片警打来的电话，他要坐爸爸的车一起去接您，这让爸爸很不开心。您觉得大法好，您就坚定您的信念，同时也请您为我们多多注意安全。我说，这些天我一直在反思，向内找自己，发现是我的修炼状态出了问题。在1999年7月20日法轮功被迫害以前，练功点每天练完功都组织学法，因为我练完功就到了上班的时间，所以不能参加集体学法。每逢星期日，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家外一大堆家务事，我也参加不了集体学法。我在上班不忙时学法，在家利用晚上睡觉前学，学法时还老犯困，从那时起就养成了只重视练功，不重视学法。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系统地学习师父的所有著作，作为大法弟子，我感到很惭愧。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你们学不好法，在做大法的事情时，有很多事情也难以摆正，难以做好。如果你们学法学得好，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会容易一些，同时不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再忙也要学法。师父讲的这个法，我虽然会背，我却没有在法上去认识法，使我在实践中没有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没有学用结合，做事的心重了，偏离了大法，才招来了麻烦与磨难，让全家人为我担心。修炼是严肃的，今后我要遵照师父说的认真学法，修去做事心，对大法负责，对家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老伴儿听我这么说，脸色不那么难看了。他说，你已经被派出所警察盯上了，你就在家学法练功吧，安全最重要。你的大法书和与大法有关的视听电脑里的东西都没了，怎么办？我及时请人帮忙恢复了电脑，这就解决了我学法练功的大问题。我从网上下载了师父的著作《转法轮》，一边学习一边抄写，抄完一遍我就有一本《转法轮》书了，这样学法就更方便了。有人心就会有表现，从拘留所出来后，被绑架的阴影挥之不去，有时心里一阵阵发慌，长吁短叹的，看见警车就心态不稳，深挖发现是怕心在干扰我。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 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下载了师父的所有著作，我必须静心学法。我每天学习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著作，同时加强发正念，清理自己。我遵照师父的法，实修不怠慢，很快去掉了怕心，归正了自己。时间长了，怕心还会翻出来。面对京城满大街的摄像头，怕心又来了。我就被师父在各地讲法舞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大家不要害怕，任何事情都要堂堂正正的，是邪恶在害怕。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告诉我们，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正念足了，心态平和了，我就堂堂正正地出去做讲真相的事，经常是边走边发正念，为的是使自己保持平稳的心态，做好救人的事。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家里人，你能够叫他修炼，那最好。他不能修炼，你也得让他做一个有救的生命，最起码做一个好人，他才能够得福报。以前我很少和家人交流，觉得会耽误我做正事。学习了师父的讲法，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我努力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主动利用饭前饭后的时间或者其他机会和家人在一起聊天，听孩子说工作单位的事情等等。慢慢的，女儿有事也愿意跟我切磋，听听我的建议。我女儿在大型国企上班，他说单位的人际关系特别复杂，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谁也不服谁，领导与领导之间有矛盾，职工与职工之间不和，站队互相挖坑，工作都没有协调，人际关系等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说，李老师讲的真善忍三个字会帮助你实正邪，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去实践，遇到矛盾找自己的问题，不要强调别人，你会受益匪浅。女儿想了想，笑着说，对呀，我试一试。过了一段时间，女儿回来了，从一进门就滔滔不绝地讲他们单位发生的事，工会从各部门抽调人，学习广播体操，然后选拔做得好的去参加本系统的广播体操比赛。他们部门领导决定让女儿去，我女儿当时就不高兴了，她想，干嘛欺负我呀，怎么不让年轻人去呀？本来她想找领导说道说道，这时她想起真善忍三个字，就不生气了。工会把广播体操的视频给他们发到了手机上，要求每个人把自己做操的视频上报给工会。女儿播放视频给我看，我看着视频，笑着对她说，来，咱们一起学。女儿高兴地和我一起做起来，老伴儿也加入进来了。女儿很快就学会了，马上拍了视频，转发给了工会，然后开心地对我说，妈妈，没想到这么简单。我笑着说，真善忍三个字就是这么纯净，就是这么简单。人修炼真善忍就会变得纯净简单，相反，复杂了就是执着、自私等人心，执着心是要修去的。 女儿说，真善忍真好，已经在我心里了。这次做操，女儿被选拔上了，代表单位参加本系统比赛，还得了奖。一天，女儿对我说，咱家有个修炼人真好，您带给我们的都是正能量。有一次，我跟爸爸抱怨领导对我不公平，爸爸说，你那点事儿算什么呀？你妈他们那是千古奇冤啊，还那么平和地坚守着信念，做好人。我说，我每天都学法，我是大法造就的生命，就应该宽容、豁达，内心充满感恩、善良，遇事平和、理性，不能老想着自己，要为对方着想，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做，要为善。我们是在反迫害中修炼自己和救度众生，责任重大。女儿听得很认真，她说，我能感觉到您说的这些。以前我去婆婆家，婆婆聊天时爱问咱家存款呀、房子呀，让我特别反感。在单位里，同事之间老是防着，明明是她做错了，就是不承认，硬是赖别人，还去找领导告别人的恶状。遇到好事时，全都往前抢，没有道德可言。您跟他们不一样，您心里有真善忍，您不用说话，我都能感受到您的善良、平和。大法真伟大，我以您为荣。我虽然不修炼，您的所作所为也在改变着我。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修炼人是在学法中，在遇到不好的事情时向内找，修炼自己，去掉各种执着心后升华上来的。我时刻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越到最后越要做好。我绝不放松，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弟子谢师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色欲心不惧的教训》，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2号。刚修炼那些年，我不太重视去色欲心，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有过不检点行为。后来师父多次点化，现在写出来，希望对还不重视修去色欲心的同修能有所警示。一次梦中，我在空中正迅速向前飞行，忽然一股力量一下子使我落到地上，同时一个人手里拿着本子出现在我面前。当时我心里明白是在色欲方面犯错了，情急之下，我回头对着空中大声说，师父，以后我再也不敢了。随后我又升到空中快速飞行了。一次早上练抱轮，我的双臂非常疼，忍不住放下胳膊上床倒头睡觉，就看见我在一个地方坐着，双臂被反绑在背后。后来不长时间又梦见自己被关在地狱里，坐在一个东西上，下边趴着一个女鬼，非常恐怖。同时被关在那里的有好几个人，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额头上带着标记，还没有鬼对我们怎么样，但是那里没鬼看守，我们却出不去。一次在别的空间，我飞过一个地方，发现一个像宣传栏的东西，上边有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张我的照片，上半身裸露，我把它扯了下来，感到一种耻辱。 一次，我看见我的一部分天体要被销毁掉，是因为我色欲心没去掉造成的。那部分天体中有数不清的生命都要被销毁，我痛苦至极，连哭带喊，伸出双手，我的食指变得无限长，深深地扎在那部分天体中，这部分天体暂时保住了。我把一个生命托在手中，它已经严重变形，大脑都好像要冒出来了，奄奄一息，我的内心充满痛苦。后来一天早上刚睡醒觉，好像听见天体崩裂的声音，心里感觉到的是凄惨，可能那部分天体最终还是被毁了。如果不重视修掉此心，邪恶一定会加强放大，直到膨胀的自己失控。一旦被欲望执着牵制走错路，就会陷入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之中，使以后的修炼路麻烦不断，充满荆棘坎坷。现在修炼已经接近尾声，对这些东西的执着如果还拖泥带水的舍不得放不下，是无法达到最后的标准的，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修炼起步在人这儿，人性中存在着诸多弱点、低级观念，世人向往的所谓两情相悦、相亲相爱的美好生活，所谓的这个缘分、那个缘分，只要是建立在常人生活基础上的，也不过就是一段俗缘。人不过就是在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给人造成的心理感受中沉浮回旋，生活在一种虚假幻境中，对这些东西的追求也不过就是想要体验那种种心理感受而已。清醒以后会发现，这一切对修炼而言没有任何实质意义。色欲心、男女情的存在，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有这些东西能给你带来一系列所需求的好处，物质利益、温馨快乐、幸福生活等等。放弃色欲、男女情，就好像会失去这些好处，就会脱离人。致使有些人以满足生活需要、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为借口，掩盖对色欲心和男女情的执着，浪费着时间和心智。然而修炼就是要不断割舍常人心，最后舍尽一切人的因素，走出人。怕失去这些的恰恰是那个后天形成的，这个假我完全由人的因素构成，也是要清理掉的。别忘了，大法弟子一切由师父管，一切应该以修炼为第一。实质是邪恶利用这些因素来麻痹你的主意识，让你放松意志，忘记修炼的根本，忘记自己的身份，或者虽然没有忘却修炼，却在做三件事过程中不能做到心纯念正，像猪八戒看见美女忘记西天路一样。在你感觉甜蜜满足的时候，邪恶已经聚集很多，要下手了。真的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面对色欲诱惑，就像唐僧看见猪肉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怎会趋之若鹜，如蝇逐臭。修炼是严肃的，色欲是邪恶毁掉修炼人的利器。色欲带着迷人的面纱，不像恶人恶警明面迫害那样直观，所以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看清色欲的本质，坚定的正念清除，真正为自己和众生负责，减少损失，才能不负师父和众生的厚望。在地球这个弹丸上，在瞬间即逝的短暂修炼时间里，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做好三件事，才是我们最值得思考和付出的。有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同修的文章浅悟善良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2日。这是三天前发生的事，我家厨房的抽油烟机需要清洗了，附近找不到清洁工人，我就从信箱里的广告上找专业人员来清洗。
就按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给有关公司的老板。他说要150元钱。我说太贵了。他又说那就120吧。我说广告上只要80元，就给你100元吧。他答应了。半个小时后来了两位中老年女子，说老板指派来洗抽油烟机的，马上就去拆。搬下来一看，说这里面需要换三个垫子，一个40元，三个120元，再加上清洗100元，共计220元。我很不解，说这太贵了，不想洗了。他俩又说，你就给200元吧。我当时搞不清要换什么垫子，他们解释说，不换垫子，油烟就不容易跑出去等等。到安装时才看到，所谓的垫子根本不是什么垫子，只是用三条胶带封封口而已，竟索要100元。想到我是修大法的，要放下利益心，就不再和他们讲价了，答应给他们200元。何况我的主要目的是要向他们讲真相，做三退，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让他们有个好心情。他两人有分工，一个在外面拆零件，一个来我家取开水，趁机我给他讲真相。一问方知他是我家乡的人，小学文化，曾入过少先队。我说我是修法轮功的，21年了没吃过一粒药，身体健康，今年74岁了，精力充沛。他马上很认同，并同意退队。我说你今天遇到我算你有缘，看你是来帮我，其实你是来得救的。知道大法好，退出党团队，将来人类有大劫难时你就能留下来。并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高兴地接受了。我又问他，外边那位是你什么人？他说是他嫂子，他没上过学，没入什么组织。接下来他就把烧的一桶开水和一桶冷水提下楼，去配合他的嫂子洗抽油烟机。洗好后他俩立即给装上了，洗得蛮干净，我很满意，于是就付给他们200元钱。没想到他们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老板打电话来问你付给我们多少钱，你就说150，不要说200元。因为他要我们给他多交回扣的钱。我没加思索就答应了，并讨好似的说，我会成全你们的，我知道你们挣钱也不容易，我是修炼人，不在乎那点钱。今天读了同修的文章，浅悟善良，对我有所启发，让我想起了前两天洗抽油烟机的事儿。我这不是在配合他俩讲假话吗？幸亏老板没来电话，我没有给老板说假话，可我在思想上已经随波逐流了。他们既欺骗我，骗我的钱，又欺骗老板，还让我帮他们说假话，我这能是真正的善吗？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虽然给了他钱了，你等于是支持他这样干，你也是错，所以旧势力不会拿你当作是上当受骗看，他认为你是一伙的，你支持他，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些事情。在这之前我已遇到几次类似的事儿，有一次被骗子用换零钱的方式骗走几十元，因当时也是想跟他讲真相，被他施的小计谋迷住。还有一次，一个自称是学员的人，说是为了资助被劳教的大法弟子的孩子上学，我捐了100元。后来才知此人是特务，他欺骗了不少不明事实的大法弟子。现在回想起来，为了讲真相救人就委曲求全，不在法上认识，这是变异观念，不是真正的善。这不但没有节制事下流，起不了救人的效果，反而是帮助对方干缺德的事，他以后还会欺骗别人。我这不是真正的为别人好，是伪善，同时自己也受到损失。 希望同修们接受我的教训，多学法，真正在法上修，在法上提高，堂堂正正走好正实法的路。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